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自从我们开始转变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进入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了。今天是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16天。那真儿呢，也会透过我们更近身的分享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这个圣灵的果子的九种性情和品格，来仔细的思想我们怎么才能够在我们小小的生命当中就来操练这些品格呢？今天是我们继续来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诗篇第96篇、利未记第2章、以斯帖记的9章和10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我们要来讨论一下，为什么神给我们的恩赐不一定是需要马上彰显来使用出来的，而爱和建造才是真正的目的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会操练忍耐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遥远的一个小镇上，生活着一对非常年老的夫妇，他们一生相爱，结婚已经50多年了，但他们到现在呢，也仍然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白发苍苍的他们，常常成为整个小镇的一道风景，因为他们形影不离，彼此相守。小镇上其他的居民啊，也特别的爱护他们，因为觉得这可是我们镇上的一对活宝呀，有着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可以不断地选择相信爱情，相信婚姻，相信人世间真有真爱。但不幸的是，近年来老爷爷因为一场一场的疾病而导致他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所以啊，他对老奶奶的依赖就更加的增加了，每一天时时刻刻都需要老奶奶在他身边伺候着，甚至每一天的日常的活动，从梳洗打扮到喂食，都需要老奶奶亲自来照顾。这可的的确确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老奶奶自己也白发苍苍了，上了年纪。虽然小镇上的居民呢，也都各自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关怀，但更多的时间，老爷爷的需要并不是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可是奇妙的事情就是，老奶奶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抱怨过一句，她觉得照顾老爷爷太辛苦了，或者很少对他人显出他的疲倦来。每当有亲朋好友、小镇的居民来访的时候，老奶奶总是微笑着说，啊，我的先生啊，是个老宝贝，能够每天睁开眼睛看到他，能够照顾他，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快乐了。每一次当邻居们 或者是亲人们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都十分十分的感动。有一次啊，老爷爷深深地感觉到了奶奶的疲倦和压力，所以他也舍不得了，就建议自己的老伴儿说：哎，亲爱的，我想啊，像我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照顾实在太辛苦了，要不我们还是请一位专业的护理人员来吧，这样你至少晚上有美好的休息的时间。其他的家人朋友也都觉得老爷爷的提议是理智的，应当这么做。老奶奶在极不情愿的情况底下，也还是赞同了老爷爷的提议。于是呢，他们就在小镇上贴了公告，能够请一位护工来协助老奶奶照顾爷爷。这位护工很快找到了，据说啊，是特别的能干，特别的有经验的一位护工。而这位护工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有美名在外呀。据说他照顾了许多孤寡老人，尤其是那些失去行动能力、语言能力的老年痴呆者。而在他过去的履历当中呢，那些人的家人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所以老奶奶一看这么有名的人应该错不到哪里去，所以呢就用高薪聘请了这位护工。护工来到家，当然雷厉风行的就处理了好多爷爷奶奶平常习惯存放的东西，也让这个家看起来就十分的温馨整洁，而且容易打扫。虽然他抛弃的东西里面有好多都是爷爷奶奶特别珍惜的、有回忆、有价值的那些宝贝，可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老奶奶也不再反对了。不过一周下来，老奶奶觉得虽然自己的精力好多了，因为晚上可以有好的睡眠，但是明显的她发现自己的老伴儿怎么好像抑郁了，话越来越少，神情也有一些萎靡，而且很显然他有些时候有些话想说，但是好像又碍于有护工的缘故他没有说。直到有一天，趁着护工放假半天，奶奶抓住爷爷的手说：老伴儿啊，你最近怎么了？好像不太开心，难道是睡得不好，或者是吃得不香吗？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话越来越少了呢？哎，我不想说。怎么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呀。哦，因为在你们都不在的时候，这位护工他从来不理我，也不跟我说话。我觉得他照顾我就当我是一台机器，或者是一个活着的动物，我没有感觉到他对我的尊重，甚至我也没有感觉到他对我的忍耐，所以我心里面很纠结呀。我一方面看到你休息的好了我高兴，可是我现在也意识到了他这么出名，之前他照顾的所有人都是要么不会说话，要么没有能力去向别人表达真实感受的。哎，原来只有你对我的爱是那么的恒久忍耐、默默无私的，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亲爱的小朋友，珍儿真希望这样不公、让人难过的事情并不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环境里。然而呢，像珍儿分享的这些故事却又是真实上演在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的。所以人最容易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自己的好、自己的美善、自己对他人的关怀做出来给人看到。但是真正能够讨神喜悦的爱呢，却是默默的 牺牲的，忍耐的，不张狂的，不炫耀的，不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的，而是真诚的活出来的。所以神的爱对我们是何等的深沉和持久，他希望我们也是用同样的爱，这样深沉而又持久的去彼此相待，就好像老奶奶对老爷爷一样。所以当我们今天的读经，会发现在教会当中，为什么保罗说无论是说方言啊，做先知讲道的，每个人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有恩赐有才干，不一定需要彰显出来给别人看，而真正的是只有对教会对他人的生命有爱有建造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无论我们在家在教会在学校，我们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要让人觉得我们是一个好孩子，留个好名声，而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思想，真的我是在祝福别人吗？真的我是在荣耀神吗？因为太多的时候，这些小事是大部分想要留名的人不会去做的。比如说倒凉水给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喝，比如说我们暗地里面施舍，对他人表现出一个良善的美好的一个品格来。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真实的学会到底什么才是讨神喜悦的爱的生命。那每一天呢，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些很久忍耐啊，这些事啊，我还是个孩子，应该不会轮到我去做吧。可是有一天，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需要我们用那个非常舍己的，非常内敛的，不是夸张的，不是张狂的那种爱，而是非常沉静的，非常真实的，用最贴己的方式去爱对方，那个时候我们就学会了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真真实实地学会这一个重要的功课，在恒久忍耐的爱里面学习，不要夸张，不要彰显，而是非常安静沉静虚己舍己的去爱。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嘿，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正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其实是神在最近的这几周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侍奉当中的一些大事，然后借着这些事情呢，如何的教导我，提醒我，重整我的生命的方向和侍奉的焦点。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诶，真儿老师也常被管教提醒吗？哎，真的很羞愧地说，但是也很感恩地说，是啊是啊，感谢神因着他的爱，我每天都在圣灵各样的提醒催逼管教，当然同时也是安慰鼓励当中。以马内利的膀臂对我来说，时而保护，时而拥抱，时而推动，时而拦阻，阻止我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前行。这是何等美好的一条与神同行的道路。那最近究竟是发生了何等大事呢？荣真儿慢慢向你道来。不过亲爱听众朋友，可能透过我们这几期的节目的名称就已经猜到了，一定是和我的儿女有关，是吗？没错，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哗然啊，真儿老师的孩子竟然不是他自己的，那是谁的？没错，这就是近期圣灵给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强烈的提醒。 正儿想要透过这几期节目能够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传达到我听众朋友的耳中心中，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视为珍宝的，无论是儿女、爱情、婚姻、事业、侍奉，或者是任何我们所看重的人事物，甚至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目标，这些东西如果当我们在服侍、在追求、在爱慕的过程当中超越了上帝所预留给我们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些东西代替了耶和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最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到底发生了何事呢？这就是珍儿这几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好了，在分享珍儿的失败和挣扎之前呢，先允许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得胜好吗？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在最近的这个周末呢，珍儿和先生两个有荣幸参与到神自己奇妙的工作当中，就是我们飞到了美东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华人教会，带领他们的全年的一个退休会。整个教会呢积极的参与，大大小小有170多人来到了营会当中。那珍儿跟陆家两个呢就需要负责他们大人的六堂的讲道的信息。本来从中部飞到东部只需要3个多小时的航程，但是由于我们搬家之前呢曾安慰我们的两个女儿说，不用担心，到了这个劳工节的那一个周末呢，我们会把你们送回南加州的教会参加你们青少年的夏令会，而且以此呢作为他们心灵层面就是对搬家这件事情不要那么一下子非常突兀的没有任何情感调试的一个补偿。所以两个孩子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当然也要信守承诺了。所以就在珍儿和陆家我们要飞到东部之前呢，我们就决定由陆家从中部先把他们飞回西部，送到教会的营会当中，然后陆家牧师呢再从西部飞到东部。所以等于在去到教会之前呢，他就已经飞了 1.5 个美国大陆了。但是最近呢我们的很多的航空公司都在延误，所以无论是珍儿的航班还是我先生的航班，我们都是一波三折的终于到达了营会，也准时的赶上了每一场的讲座。因此我们经历了神够用的恩典，以及他从不误事，他自己是一个信实的神。在营会当中这4天的时间，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奇妙的工作，当然我们夫妻也是同心合意的侍奉。最奇妙的是这整个教会呢非常的可爱，从3对长老夫妇到下面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哪个年龄层的，他们积极的参与，认真的听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心里面柔和谦卑，十分的受教。所以当最后一堂信息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圣灵的运行和教会的复兴。我们看到当教会的长老和师母他们带头起来做认罪的悔改的一个分享的时候，整个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许多的姐妹都愿意立志过一个被福音翻转的悔改的人生。那珍儿当时心里面是极其的感动，充满了感恩，惊讶神是如何在我们一个非常卑微的无用的器皿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能力。我们所做的只是五饼二鱼和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大能却在这些愿做的人身上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当教会在分享的时候呢，珍儿也是泪流满面。而当时我的先生
已经从东部又再飞回了西部去接两个女儿，但是由于航班再次延误，所以他们不得不在酒店里面住了两个晚上，一个晚上是他在中间转机的时候就需要住一个晚上，结果等到了南加州去接两个女儿又住了一个晚上。就在珍儿结束了营会并且在电话上跟先生分享营会最后的一天这一些感人肺腑激励人心的见证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手机里面怎么有那么多的错过的信息和电话，虽然一个电话号码我都认不出，但是很显然是从加州打来的，而且在打开短信才发现是我的大女儿发来的信息，我看到那已经是三个多小时以前的了。信息里面的内容更是让我震惊不已，妈妈妈妈 baby 要受洗，你们在哪儿？你们同意吗？紧接着后面当然是没有下文了，我的脑子一下子空白，我的心里轰的一下一个很沉重的感觉，而且我的意识是在告诉我说，哎，这不是应该普天同庆的事吗？但我的情绪呢却非常非常的复杂。不过因为珍儿平常训练自己就是总是顺着神给我的第一个意念来行事，那神当场就给了我一句话，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因此呢他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这句话呢当时就让我的心平静很多，我也想到说我第一个应该通知的是我的先生，因为先生爱慕之后呢就一直等着要为自己的孩子施洗，那我们的老大老二都已经受洗了，所以就只剩下老三了，我们也正在策划当中，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因此我相信啊，这个消息对我的先生来说也是一个类似于噩耗的信息，因为让他突然之间就失去了这一个权利和一个荣耀的与儿女同庆的机会，成为儿女属灵生命的一个导师和牧者，亲自为他施洗的机会，这是多大的一个荣耀。珍儿呢就在机场小心翼翼地拨通了先生的电话，才开始我们两个都非常开心去谈教会的复兴，谈到孩子们这一路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见证。在快要结束那通电话的时候呢，珍儿就做了一个智慧的妇人哈，我首先说，哎，有件事我要跟您说，你呢先要平静安稳，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呢就一下子承受不了。然后先生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孩子受洗了，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已经错过了好几个小时了。结果先生果不其然在电话那边说，啊，这怎么可能呢？不是要我给他受洗吗？于是我立刻在电话里面说，不过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安慰我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拦阻在他与神之间。讲完这句话呢，我先生很快他就安定下来，他说，啊，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一下子难以接受啊。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呢，我们就彼此安慰，彼此鼓励，说点别的，很快也就过了。挂下电话之后，我也照样的候机，然后预备我自己手中其他的侍奉，因为手头还有很多需要忙碌并且没有做完的事情，所以呢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安静下来沉淀我刚刚里面许许多多的那些复杂的情绪，我也没有仔细的去品觉，仔细的去反省和思考。好了，又是一样的不出意外，飞机延误几个小时之后呢，才终于在午夜之前平安的被我的老大接到了。没想到儿子接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咪，你知道 baby 受洗了吗？其实我发现他在跟我讲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点试探性的想要安慰我，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父母亲如果不知道的确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天大的事情，
就好像你成年的子女突然间通知你我结婚啦，但是爸妈却错过了他人生大事一样的，对我们信徒来说，受洗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更何况他是我们家最小的，所以哥哥也错过了。但是我看到哥哥的成熟，就是他并不是以一种好像暴跳如雷或者是觉得很遗憾很惋惜的一种状态来跟我表达他的不满，而是非常成熟的，虽然他很舍不得，他觉得有点遗憾，但是他却在问完我问题说，妈咪你知道 baby 受洗吗，紧接着第二句话他就说，但是虽然遗憾，我却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决定。因为你想想看，像 baby 这么害羞的人，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大的一个决定，除非是圣灵的工作。其实神已经借着我的老大提醒我了，安慰我了。我在想，哎，这么美好的一个分享和提醒哈，那我们两个就说说笑笑的，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沉重感，我们就回到了家，也品尝了我的老大提前为我预备的酒酿汤圆。一个美国孩子，但是他却愿意上网去学习地地道道的酒酿汤圆怎么做，所以我就充满被爱的，充满幸福感的享受了儿子给我准备的宵夜。然后他去睡了，我就开始收拾整理，然后要读经祷告预备上床睡觉。没想到就在我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情绪啊就如同潮水一样的将我给淹没了。我忽然发觉我里面其实有很深的一种悲哀、愤怒、苦毒、说不清的非常细微的那一些情绪，在我的里面好像发酵一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壮大。我在很复杂的一个情绪里面，一下子觉得自己软弱到一个程度，觉得好像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情，仿佛我错过了儿女还有我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又是由于我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这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去年几乎是同一时期，大家记不记得我在真爱住我家分享过的，就是我同样错过了我最小的女儿，我的宝贝心肝，我的家里的小 baby， 她在发育过程当中的头等的一个大事，就是她的月经的初潮，同样也是我在带领一个教会的退休营的时候，同样在外地有时差，当他发信息给我的时候，我已经是半夜了，入睡了，所以等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是大天亮。我当初也是一样的泪流满面，求主来给我机会弥补，可今天这件事情同样的是无法弥补的事情，而且比上一次那事情更大，所以我在神面前也是属于崩溃的状态。这一刻我究竟该怎么样看待这事呢？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请大家锁定我这一周的真爱之我家，我会跟大家细细道来，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我看见最重要的生命的信息。我们明天再会。
谁能明白你的心，分享你两难的忧伤，有谁能体会你的爱，知道你慈悲的眼泪，有谁肯来就近侧耳听你那温柔的寻回，有谁肯为了你而去，甘愿顺服死在十架上，有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